唐铁牛坐在这车里边逛逛当当的，他嘴还不闲着。嘿嘿，我这辈子找媳妇儿不找是不找，要找必须得找一个非常漂亮的，为的是我再有了儿子啊，让他别像我，像我那媳妇儿，让我儿子的人前大众在那一戳一站，惹人注目，别让人家瞧不起，别在那挨干晒。行了，唐将军，您呐口下留德吧，啊，少说两句不行的。
不是，我别扭，我要别扭不说呀，我在心里边还憋得慌。
旁边这几个赶出的军卒呢，也愿意听唐铁牛在这说。哎，唐三将军，您怎么这样了？
哎，别提了，刚才你们没看见那公主呀？哎，那公主对这位少爷呀，对我的小叔啊，哎，有了意思了。
唐铁牛在这个车上就嘚不嘚嘚不嘚一劲儿说，赶车的这军卒跟坐车的军卒呢就在旁边听，听着唐铁牛说的可乐的地方，大家伙哈哈就乐，一边说一边乐着车就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唐铁牛忽然在车上往周围一看，
等会儿，我说咱这走哪来了？怎么前面这片大榆树林子我来的时候没地地走啊？哎，吁，车停住了。十几个军卒都下来了，看了看这个路，
对呀，咱们刚才来的时候不是走这个路啊，刚才那个岔道咱们岔这边来了，走错了，错下好长时间来，现在起码走出二十里地来。
哎呀，三将军，这个道能不能回九江啊？
那谁知道啊，这地方我人生地不熟。唐铁牛定睛一瞧，一看远处一万之内有一个村庄，行了，咱先赶着车奔那村，到村口呢咱把车停下，到村子里边问问这个道怎么走，奔九江能不能去，要绕远的话一直走，咱多绕两步，咱就这么绕过去了。
好嘞，
赶车的军卒啪一摇鞭子，这车就来到村庄外边，把车在村外边一停，唐铁牛又打车上就蹦下来，你们在车上坐着歇会儿，我上村子里边看一看，瞧着没有啊，太阳眼看要压山了，咱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九江，要赶不回去元帅不放心，这阵呢咱们走的肚子有点饿了，村里边看看有没有打尖吃饭的地方，咱们去化缘吧，在这求吃顿饭，吃完饭咱们再继续赶路，你们说行不行？
杨芳说我们听您的。
好嘞，唐铁牛杠又尬又就进了村，进村之后一看，第一个大门，黑漆大门，起几个门楼，这大门关着呢。唐铁牛心想，这家看得比较富庶，要想在这求顿饭吃啊，得找大户人家。
嗯，
唐铁牛走上跟前，咣啷一推着大门往院里边一看，把唐铁牛吓一跳。一瞧这院里边并排停着三口棺材，都是白茬的。看的是新买进来的
呀，
唐铁牛心想真背气，你说我想求顿饭是吧，这家怎么摆三口棺材，犯重丧，一块死了仨，这事儿可少有啊，哎呀，干脆吧我换个人家得了。唐铁牛刚要转身往前面走，这功夫打院子里边走对老头来，
这老头倒背着手，带着一副冷酷的面孔，一眼就看见唐铁牛了。
你找谁啊？啊？
哎，嘿，老爷子，请问您是这家的吗？
啊，我是这家的，有什么事儿你呀？
是那么回事，我呀是走道的，我们有那么十几个弟兄。走错道了，到您这儿啊，想着买顿饭吃，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饭？
有，我们这儿饭菜都是现成的，你们来吃吧。
啊，唐铁牛一看，这家还热心人，你别看院里边摆着三口棺材，这老头还挺爱管闲事。哎，那您有空接待我们吗？
没事儿。你叫他们进来吧。
啊，他们在村口呢，我这去叫他们啊。老爷子，
您这院里摆着三口棺材，我看这意思您是。
是啊，我们家要死人呐。
要死人？唐铁牛一听，那是还没死呢，可能病重了。
哦，
那是谁病危了？
我。
哎，唐铁牛说这更不对了，这老头站在面前看看精神抖擞，一点毛病没有啊。
哦，您
对，这口棺材是我的，这口棺材是我老伴儿的，那口棺材是我女儿的，今天天黑左近，我们一家三口就都死了，死完了我们就都装这里头了，我把我们邻居都嘱咐好了，让他们把我们三口抬到外边就埋了得了。
哎，老爷子，您这不是好好的吗？
好好的，我们家摊上事儿了。
什么事儿？
跟你说没用，你管不了。
唐铁牛说，老爷子，你可要知道，我是大宋国朝的四品都尉，我姓唐，叫唐铁牛，我路经此处，没碰见这个事儿，那咱就作为罢论了，碰见这个事儿，那我还非得要问问，说不定这个事儿我还真就能管。他一报大宋朝的四品都尉，这老头当时这个眼睛一闪光，
啊，您是大宋朝的都尉老爷？
对，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吧。
好啊，您是都尉老爷，我给您说说，您听听也可以。知道我为什么要死吗？我们呢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，我们那个地方叫白志庄，我姓白，叫白好善，我的女儿叫白淑珍，我这个女儿今年19岁了。不是我跟您说句大话呀，十里八村180里的挑不出我这么一个漂亮姑娘，人家都说家里边有一个漂亮女儿这是福气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有这么个漂亮女儿成了祸水了。您知道焦治国进犯中原吗？焦治国的人马已经到了我们这一带，焦治国有一个干殿下皇太子叫哈雷，这个人据说就住在离我们这不远的铁佛寺里。他这个太子哈雷天天晚上都需要女人陪伴他，他派他的手下的都督们四处寻找漂亮女子。他有一个都督叫葛月明，这个葛月明带着他们手下的一些个队伍，一些军卒转来转去，就转到我们这村来了。转到我们这个村来之后，就相中了我的女儿了。他们今天上午看见的，告诉了，今天晚上天一黑，他们就来叫，把我女儿要抬到那铁佛寺里去侍奉太子殿下。我问他，我们侍奉太子殿下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太子殿下如果对你这女儿要感兴趣呢，就把她纳为妃子，如果要不感兴趣呢，待一段时间就还给你送回来。我说，诸位，这是人说话啊？他把我女儿看成什么样的人呢？我女儿是已经许配人家的姑娘，明年开春我就准备给我女儿办婚事了，可是现在他告诉我们今天晚上做准备去侍奉那太子哈雷。我当时就想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到时候说不去，人家准来，我斗不过人家，人家有很多的官兵，人家有刀枪有武器，我们是个安善良民普通人家，你是要去，这不把我女儿给送给火坑里喽？有人说让我们去到宋营里边去告诉你一声，听说这宋营离我们这还挺远的，我们就去了，宋营里的人能管得了我们这老百姓的事吗？啊！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犯了好一顿的愁啊。 我们曾经想到要逃跑，但是我们一琢磨，我们如果一跑，他们人要来了，发现我们跑了，肯定随后就追。我们步行，他们骑马，一追就得追上，追上我们就活不了了。如果我们不跑，该由我女儿给他们送去，任他蹂躏，我们老两口子还活得了吗？前思也是死，后想也是亡，干脆的，莫不如我们先自个儿一块走。刚才啊，我们三口吃了一顿断头饭，吃完之后，我把我的积蓄拿出来呢，把三口棺材买来了，摆在院里了，左邻右舍的我都告诉他们了。如果说谁要是一看见他那个队伍来了，快到村口了，我们这三口人一块喝卤水，一罐卤水都在屋子里边放好了，喝进去之后，我们就各自上自个儿的棺材里边一躺，把邻居都拜托好，我们死了之后，让他们把棺材盖一盖，就给我抬出去，挖个坑，把我们三口一埋。我还告诉他们，还不用分仨坑，就埋一坑就得了，就此结束我们三口的生命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是什么也不怕了。人不畏死，还期畏在什么啊？说您来了，正好我们刚才吃了一个断头饭呢，还剩了不少饭菜，你们十来个人够吃，就请来吃吧。啊，这个时候我也跟您说清楚了，这事您能管得了吗？唐铁牛一听，哈，还有这种事情，好啊，哈雷，你这个小子这是所到之处奸盗邪淫，无恶不作呀。嗯，好，赖爷子，你呀别生气，也别着急，也别寻死，我给你想个主意。我是大宋朝的四品都尉，今天赶上这个事儿了，我就得帮你这个忙啊！你等一等啊，我把我们那几个伙计都叫过来。唐铁牛拽拽他就出了村了，来到村子外边大池跟前，告诉这十几个军兵赶车进村，一边赶车往村里边走。唐铁牛把杨芳叫起车来，两人一边步行，一边唐铁牛跟杨芳就说：“我说小叔啊，刚才我进村里边碰见这么一件事，老爷子跟我说完了，我觉得这哈雷可太不是东西了，他居然赶上这来抢亲来啊！他想要奸污我们中原大国的小男妇女，你说这边我们能饶他吗？”杨峰说：“好啊，哈雷今天晚上如果真要到这儿来的话，那我就不用上铁佛寺了，我就在这个村子里边等着他不就得了吗？在这个地方我就结过他的狗命，给我的大哥宋万年报仇雪恨。”嗨，你把那事看得太简单了，人家说了是他手下的都督到这儿来拿教材，这姑娘哈雷不能亲自上这儿来，他得在那铁佛寺里边待着。我说杨芳啊，小叔，我刚才脑子突然这么一动，我想出个主意来，不知你愿意不愿意。
什么主意？
我想了一个制服哈雷的计策呀。
哦，您说吧。
他不是来抢这姑娘吗？这姑娘啊，不让他去，让别人替这姑娘去。
谁让谁替？
就你
啊？
我？哎，小叔，你长得多漂亮，我估摸着那老头他那姑娘都未必有你漂亮。你说给你要是擦上胭脂抹上粉，再穿上那女人的衣服啊，哈雷面对面让他挑，他把你挑走，他都不要他那姑娘了，你信不？杨芳说：“你别拿我糟改，我长这么大，我是堂堂七尺男儿汉，我可没扮过姑娘。”嗨，这玩意儿是一遭生两遭熟，你这回办一回啊，你下回再办呢，你就不出头了。没听说，我一回也不想办。别家，你听我讲啊，你要办成这姑娘，如果她的轿来了，你就跟着坐在了轿里，然后呢，让她人抬轿起，把你一直抬到铁佛寺之内。到了铁佛寺，她把你得送到哈雷的住室里头吧。哈雷要跟你成亲呢， 所以这一下子就直接见到韩雷了。当韩雷晚上要跟你成亲的时候，你打他一个防而不备，备而不防，准能够出奇制胜，要他的命。怎么样？你呢？
我呀，我也跟你一块去呀，我做陪送，跟你一块走。
然后呢，我在这儿给阮昭桃再写一封书信，马上派咱们的弟兄赶着车回到九江，给阮昭桃送去，让阮昭桃连夜派兵把他的铁佛寺给包围了，这叫里外夹攻，一战告成。怎么样？这个计策可行吗？你看看，你说有什么不可行吗？
是不是有点冒险呢？万一有点意外呢？
怎么不冒险呢？你跟着我直接到铁佛寺里边去找海来，那就不冒险呢？啊，你要真正直接去找他，说不定你连他的边都放不上呀，让海来手底下的人就把你给围住了，那你更不能取胜了。
好，我听你的，唐将军。
听我的，海来就这么的。说话间，这一路上两个人把这个计策谈成。当他们来到村子里边，来到老头大门口这儿的时候，车在门外边这么一停，唐铁牛领他们这十几个人就进了院。老头领他们先来到自己的房间里头，让他们先吃饭。唐铁牛把老头就叫到旁边，
老爷子，
刚才我跟我们的弟兄商量一个万全之策，想救你这姑娘。老头说，你们有什么办法？就你们这十来个人能救我的姑娘吗？人家要一来人，那就是几十人上百人呢。
哎，不打算在这儿救你这姑娘，
我们想要这么的。唐铁牛把他自己这个主意想法跟老头这么一讲，老头一听，这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呢？现在就求你帮帮忙，你找两个呀伴娘，给这位新娘个打扮打扮，找点新衣裳给她换上，让她穿上，一会儿他的轿来了，就让他上轿。不过可有一样，老爷子，我们要是代替你这姑娘跟着上海这个铁佛寺去了，我们前脚走，你后脚立即搬家，哪有亲戚哪有朋友，你是远远的走。如果这个事儿要是让海雷知道了，日后找你们算账，那我们就管不了你了。老头说，行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得谢谢您，您这是救我们全家三条性命。
好，
老头说，我去张罗。这老头当时就把左右的好邻居都找来，找来好邻居干什么呀？帮着给这杨芳化妆。把邻居找来的时候，杨芳简单就扒了两口饭就吃完了，吃完了把杨芳让到东里间。这是天已经刚要擦黑了，说快点抓紧，一会儿怕他们人来了。一方面派两个孩子到村口去看着，如果说发现交趾国的人马来了，马上往村子里边送信。这边呢，这两个邻居过来就给这杨芳化妆，抹上胭脂粉，把这头发给他破开之后，晚上盘云髻，弄点野花往这头上那么一插，然后给杨芳得找衣服穿上啊。原来老头把他自己女儿这个衣服拿出来要给杨芳穿。这姑娘呢，今年才十八九岁，长得身材妖娆，这个衣服挺瘦。你别看杨芳她长得像女子，长得漂亮，她毕竟是男子汉，哎，这膀事也宽，这姑娘的衣服啊穿不上，强挣扎着穿上了，系不上扣。最后他们东林有一位李二嫂，这李二嫂人送外号叫大脚李二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从小没有爹妈，也没人给她裹脚，这脚丫子随便长，体格也天生也棒。没结婚的时候就是个胖姑娘，结婚之后现在已经生了俩孩子了，身体再一发胖，好比杨芳显得还肥实。这李二嫂把自个儿那衣服拿来，拿来之后红裤子绿袄给杨芳这一穿，哎，还行，挺合适，记成。把他自个儿那大花鞋找一双来，要给杨芳换上。杨芳说：“您那鞋别给我换，我要换上您这个鞋呀，行动不便利。”你有裙子没有？给我来一个，在腰里扎上，把我这脚遮挡遮挡，别让人家看见就行。李二嫂回去就找了来自己的百褶罗裙，就给这杨芳系上了。系上之后，
杨芳站起身来，走两步，自己瞧了瞧，看了看。杨芳心想，我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，啊，这么一会儿我成了女子了。但是唐铁牛在旁边一看，行，够漂亮的。你别说，这小脸蛋抹上胭脂粉啊，要是光看这上半截，瞅着跟一大姑娘差不多。哎呀，那老爷子的闺女我可没看着什么模样，我料定她指定没你漂亮了。收拾好了就等她的叫了。杨芳说，您先等会儿，您怎么办呢？您怎么跟着我走啊？唐铁牛说，这个事就得这么办了。他把这老头叫过来，老爷子，我问你，你们家有没大箱子？老头说，有大箱子。唐铁牛说，有大箱子你得倒出一个来，这事儿你得配合我们做这戏。待会儿如果他接亲的人一来，听见信之后，我就跳你那箱子里头，你把那箱子底儿啊给我钻个窟窿，别把我憋死。把箱子盖上之后，上上锁，把那钥匙你交给他，让他在身上带着。杨芳啊，你带着钥匙，这个箱子呢就是老爷子陪送你的衣服还有银钱物品，他们来的时候跟他说明白，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东西，我换洗的衣物也在里头，必须给我抬走，让他们把这箱子一块抬着啊！我为什么不露面呢？你有所不知，我跟那海雷我们俩见过面，而且还打过仗。我唐铁牛这模样有一个大特点，就是见一面的话一辈子都忘不了，所以海雷要是一看见我，第一个就得先把我发现了，那你就不能得逞了，什么计策全埋，非先打起来不可。我呢在这箱子里边待着，你到了那之后，让他必须把这箱子抬到你的卧室之中，床榻之旁，你把它视如珍宝贵重之物。他把这箱子抬到床榻边上，这个功夫呢，你就在那屋子里一坐。我想着这哈雷这小子在没入洞房之前，一定得跟他手下的人得先喝一顿，得吃一顿，他借着酒劲然后才能入洞房。当这小子要一入洞房之前，你必须拿出钥匙来，把那锁子开开，把那鸟吊摘开，我又打箱子里边出来，往床底下一钻，在那一藏。当哈雷一进来，你们两个就动手，你俩一动起手来，我在床底下钻出来，咱是双打一，非要他的命不可。杨芳一听，高，正说到这儿，两个小孩跑来报告，焦志国的兵来了，咱们下次再说。